好，今天早上来的时候晚到了一些时间哈。那我们早上来的时候，这一周的话，我们家那里还有一辆车还在修，所以我今天我必须要先送我太太要先去舞会。但是来的路上呢，有一个摩托车的车队在游行 parade，大概我们数了一下，大概可能是至少有500辆以上的摩托车。然后我们的整个路上，然后被封了，然后我们大概堵了15分钟，所以我们就这个再去峰会就再去舞会就来不及了，所以我跟太太小孩，我们就一起过来敬拜。好，我们感谢主，我今天还是可以来，还是可以大家一起来分享，不然我觉得怎么办？可能要找长老来看读圣经。好，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要理问答。我们看到在海德堡的第38问。我来读问，好，然后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回答的部分。他为何在审判官比拉多手下受难呢？我们一起回答。他虽然本是无罪的，却被世上的审判官定罪，好将我们自身当受的上帝严厉的审判中拯救出来。好，那38问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为何在比拉多的手下受难？这个问题是我们信仰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耶稣基督为什么要受难？明白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知道基督的受难，他的受苦是和上帝的属性分不开的。那跟上帝什么的属性分不开呢？就是和上帝他绝对公义，和上帝绝对圣洁的属性是分不开的。如果上帝是一位绝对公义的上帝的话，他是不会不去看好一个任何一件与他公义的标准所违背的事情。如果一个法官，他是不明事理、不分青红皂白，真的法官是没有盼望的，对吗？你是不会去相信他的，你不会把你自己整个的人生是交托给这样的一个法官。如果上帝是绝对公义的上帝，那我们遇到一切不公义的事情，我们就有了一个答案，我们就有了安慰，因为一切的不义一定要被审判。可能不是按照我们的时间，但是在上帝的时间表里面，一定有一天会被审判。我们也是从上帝的公义还有罪的角度来认识福音。如果我们对上帝的公义，还有我们对上帝公义的违背，如果体会不深的话，我们对福音的认识是很肤浅的。如果你信耶稣的时间越长，实际上你对上帝的公义是越敏感越敏锐，你对你自己在违背上帝话语的时候，你也是非常的敏锐。比如圣经告诉我们，做父母的不能惹孩子的气哦。那有时候我们很容易一句话就让孩子生气起来啊。你以前如果你不信主，你觉得无所谓，但是你和上帝的关系很好的时候，你一句话如果是出于你的血气，伤害到孩子。你心中圣灵的责备是非常的清晰的，是很快速的。当你做一件上帝不讨他喜悦的事情的时候，圣灵的责备是非常快的。所以，我们看到罪怎么样在这位公义的上帝面前可以被解决？圣经给我们的答案是：这位无罪的耶稣基督，他被定罪，承受我们应该要承受的刑罚，除非这位主耶稣基督是无罪的，来代替有罪的我们，上帝的公义才能够被满足。说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没有借着信心与这位完美无罪的主耶稣基督连在一起的话，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在这位绝对公义的上帝面前承受他的怒气。主给我们有一位爱这位救主。有信靠他的心，我们来祷告。恩主，我们来向你感恩，你是那一位有怜悯、有恩典、 的救主，我们向你感恩。我们相信你在你的恩怨当中会保守你的每一个儿女，不管我们在怎么样的环境里面，你会保守我们到底。我们也看到你的圣灵会继续的引导我们，也会借着你的圣道来使我们的心苏醒，借着你的律法使我们知罪，引导我们到救主的面前，也引导我们过讨你喜悦的生活。主，你在下面的时间当中与我们同在，也带领我们当中会众当中间有各种需要的弟兄姐妹，你来帮助他们，有身体的病痛，有对身体健康、对未来有不明朗的，主，用你求你用你的话语来带领我们，给我们看见，给我们安慰。主，我们就仰望在你面前。我们教会当中各样的工作、建堂、祠堂，我们都祈求你自己来保守。你赐给我们合一，你赐给我们有谦卑、舍己来爱灵魂的心。谢谢你，继续保守我们下面的时间。我们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好，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列王记上的第一章5到第10节。这个人物是亚多尼亚，那有没有弟兄姐妹对这亚多尼亚比较熟悉的？有没有？都比较熟悉，有没有是第一次听到叫亚多尼亚？啊，可能也有。那亚多尼亚什么人呢？哦，亚多尼亚是旧约的大卫王他的儿子之一。如果我们读其他的经文，不知道在撒母耳记，包括在历代志，我们知道这个亚多尼亚是大卫的第四个儿子。他第一个儿子是谁？暗论。第二个是谁？但以利。但是但以利的名字其实和但以理是一样的但是圣经里面没有提到这个孩子。圣经里面只是提他的名字，很有可能这个孩子很早就夭折。第三个，对，第三个是亚撒龙。那这里呢是亚多尼亚第四个，所罗门排行第几？最后一个是第十个。对，我们看到这个时候大卫已经年纪老迈，对吗？他已经可能至少有超过70岁。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阶段里面是一个权力交接的，在那个阶段呢？那大卫会把王位给谁呢？给所罗门。但是大卫有没有明讲呢？可能有，可能没有。所以我们看到，但是圣经给我们的答案是清楚的，圣经有给我们答案。但是我们看到大卫年纪已经老迈，但是他没有，还是没有一个公开把王位给谁？给所罗门这里公开的仪式，所以我们看到从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看到特别强调大卫的年纪老迈，年纪老迈。那大卫在这个时候，他的王位要怎么样延续？那我们这里看到亚多尼亚，他怎么样？他就自己分自己。是一个王。那我们会进一步看到，从亚多尼亚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东西跟我们今天是非常的相关的。那这个孩子，他为什么对这个王位这么感兴趣？他了解这个王位的责任吗？他了解这个君王的职分背后属灵的意义吗？还是这个亚多尼亚他只是看到这个职分的外在的好处，没有理解君王的意义？但是我们来看到，从亚多尼亚的身上，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到亚多尼亚的悲剧的后面是什么呢？当然，我们可以说亚多尼亚没有被拣选你可能会把责任怪给上帝。 因为上帝没有拣选他哈，所以他的结局很惨。但是在经文的第六节，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大卫他没有什么，他没有责备所罗门啊，亚多尼亚。圣经很有意思哦，圣经不是说大卫不是一两天没有责备亚多尼亚，是什么？从来没有，素来没有。好，原文的意思是从大卫的一生里面，他都没有管教过、纠正过亚多尼亚。也就是说，亚多尼亚他有这样的行为，是一个缺乏、缺失了父爱，是完全没有父爱的人生所导致的这样的一个悲剧。顺便看到大卫在 parenting 啊，在养育子女的事上，他是失败的。如果我们看到，假如亚多尼亚做完的话，会有什么的后果？以色列会长存吗？上帝的国会长存吗？是不会的。但是我们还看到上帝的福音，这段经文里面又向我们呈现出来。上帝使亚多尼亚的计谋被挫败，然后又兴起所罗门来做王。我们看到上帝是越过大卫的失败，在他的恩典里面，在他的恩典之约当中，使这个家庭重新有了希望。好，我们看到经文哈，我们看到第五节说，那时哈吉的儿子亚多尼亚。他自尊，好，他自尊。那什么是自尊呢？啊，自尊就是他自己高抬自己，他想要尊荣他自己。他怎么样尊荣他自己呢？他说：“哦，我要做完。”好，他不是说我想要做完，我必要做完。然后他又怎么样为自己预备了车辆，哦，还有马车，又派50人在他前头。奔走。那我们看到亚多尼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自尊呢？他为什么会对这个玩的职分他这么感兴趣呢？我们在前面讲过，大卫对这个孩子是不管的，这个孩子是被大卫一直所溺爱长大的。我们看到，在一个家庭里面哦，如果这个孩子如果被溺爱的话，他会想要很多的东西，他会想要这个家庭里面最好的东西。但有个文学家说，哈，一个孩子如果长得很俊美，并且他家里很有钱，但是确实被溺爱的话，这个孩子以后，哦，很大的概率会是一个悲剧。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在亚多尼亚的身上。他自己想要来做王，他背后的原因啊，更深的原因是什么？做王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看到，其实如果我们读到经文的话，我们清楚知道哈，在历代至上的22章第8节到第10节，那上帝对大卫怎么说呢？啊，仔细听很重要。上帝对大卫说：“你要生一个儿子。”他必做太平的人，我必使他安静，不被刺猬的仇敌扰乱。他的名要叫什么？所罗门。他在位的日子，我必使以色列人平安康泰。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他要做我的子，我要做他的父。他做以色列王，怎么样？我必坚定他的国，直到永远。所以我们在历代志已经很清楚地读到什么呢？上帝已经拣选了谁？拣选了所罗门要做以色列的王。我们再看到《生命记》第17章，以色列人即将要进到迦南地的时候，上帝也是许可他们可以立一个王的。啊，上帝不是说不需要王，是要王的。但是这个王是什么的王呢？生命记17章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个王必须是什么？是耶和华所什么呀？ 所高立的，耶和华所拣选的。所以弟兄们看到什么？以色列王是耶和华主权的拣选。这个职分是上帝自己亲力所高立选择的一个人。但是亚多尼亚他做了什么？他自尊，对不对？他自己认为自己是一个王，这什么意思？他把自己放在与上帝同等的位置，选择他自己做什么？做以色列的王。所以弟兄姐妹们看到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孩子啊，他不是简单的一个偶像的崇拜，他渴望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一个东西而已，他的背后是一个属灵的问题。上帝是他的主权，拣选一个以色列大卫的后代来做以色列的君王，神的主权。但是亚多尼亚要取代神，所以他的骄傲的背后是我们要跟上帝一样。所以我们看到，对亚多尼亚来讲，他需要的是什么？他需要的是和先知做朋友，对不对？他需要的是听他父亲的话，他需要的是跟先知、跟君王、跟祭司们一起来寻求神的旨意是什么。他应该求问上帝：上帝，你要立的孩子，你要立的哪一个大卫的儿子要做以色列王？他是亚多尼亚，他的生命中他没有这样的一个心思意念，他不觉得神的旨意是重要的事情，他把自己放在与上帝同等的位置，为他自己做选择。我们看到，当这样的孩子，他对神的旨意不了解的时候，他的判断是怎么样？他的判断就是错误的，他一定是缺乏属灵的眼光。他缺乏属灵的判断力，他不会明白做以色列的君王的责任到底有多大。我们看到，做一个以色列的君王，这个属灵的责任，他必须是一个好牧人。一个好牧人，一个君王是要带领以色列干嘛呢？要来敬拜。这个职分，君王的职分是要带领以色列人来认识神。我们想一想，亚多尼亚有认识到这一个这么重要的责任吗？亚多尼亚有带领以色列人有真正的敬拜吗？如果我们读了经文的第9节，说一日亚多尼亚在演罗节旁索西列磐石那里宰杀的牛羊肥犊，请他的诸弟兄那我们看到这里宰杀牛羊也包括有献祭的意思。那这个孩子亚多尼亚也有宗教的行为哦，他也有看起来的敬拜，看起来有团契的生活，也有 table fellowship。但是我们看到他所做的一切他并不合神的心意。他不知道作为一个领袖是应当要带领以色列人来敬拜的。那我们再进一步看到，君王的责任是要公义的来治理。如果一个人对上帝的道不清楚的话，他怎么样来带领神的百姓行走在神的心意当中呢？他怎么样有属灵的分辨力来洞察弟兄姐妹的需要？所以我们看亚多尼亚不了解。我们看到属灵的一位的责任，也包括要教导以色列人上帝的真理所以我们看这些都责任是很重大的。但是亚多尼亚他自己对神的心意旨意不了解的话，他怎么样来带领以色列人？以色列君王的职分，它不单单只是一个外在的一个治理方面。我们看到上帝所设立的以色列，它是一个神权政体， 是个神权政体，那什么意思？就是上帝的治理是透过地上的君王来实现的。好，所以我们看到，好，前段时间，好，在伊朗，对不对？哈，伊朗的总统，哈，伊朗总统从飞机上怎么样？啊，从私人飞机，哈，出了事故。啊，出了事故，很多人很紧张，哈，但是其实很多人并不紧张，哈，为什么呢？因为对伊朗来讲，哈，真正的一把手是谁啊？一把手是伊朗的最高领袖啊，不是这个总统。那伊朗的最高领袖，好，他是有70个宗教的领袖的一个机构哈，所选立出来的。那这样的一个领，这个最高领袖哈，他是什么？他是要通过伊斯兰法来主导整个伊朗的政治。哦，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神权政体的结构。当然，我们知道这里面的问题哈，那在伊斯兰一神论里面没有救赎。那旧约的以色列，我们看到上帝设立地上的以色列这个国家，它是有更重要的属灵的目的，使以色列作为万邦万民的祝福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属灵的责任是非常的重要。亚多尼亚他自身如果没有这种属灵的生命，没有这种属灵的影响力，哦，他是很难带领以色列行走在神的旨意里面。所以我们看到，就选择了什么呢？哦，就自己预备了车辆、马兵，又派50人在他前面奔走。这看起来，很有派头，对不对？哦，很有派头。那有马兵哈，那50人在他前面奔走。那我们今天的君王也是啊，如果有时候你在 DC 的在街上啊，如果有些高级官员走的话，他路会被挡，被挡住的。那我们看到亚多尼亚，他想要什么？他想要的是自己的荣耀，他并不关心上帝的荣耀。好，所以我们看第一方面，属灵的这个君王的职分是属灵的，但亚多尼亚没有看到这背后属灵的目的。我们看到，当亚多尼亚缺乏这种属灵判断力的时候，他在朋友的交往上，也出现了问题。他跟谁交朋友呢？他跟约押，还有祭司亚比亚他。如果我们知道旧约圣经的话，你会知道约押还有亚比亚他是相对有争议的人。我们看到，对约押来讲，他是一个非常明显，他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亚多尼亚在当时可以说是一个统帅。他在大卫的身边，他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将军，所以我们看到，当亚多尼亚跟约押做朋友的时候，所以使得亚多尼亚的身份，是更加的敏感，更加的有威胁力。但是约押是什么的人物？约押是大卫很重要的一个将军，但是从约押的身上，我们看到他同样是缺乏属灵的判断力。约押在很多的时候，他的军事行动，很多时候他是出于他个人的情感、个人的情绪。他有时候的他的军事的行动是为了报复他的兄弟被杀之仇，他是充满了嫉妒，比他更优秀的人才。我们看到约押，他很少会真正体会到大卫的需要，体会到上帝的旨意。所以弟兄姐妹，约押的结局是被所罗门所杀，是个悲剧。亚多尼亚，亚比亚他在圣经里面常常是和撒都放在一起。当大卫做完的时候，你们知道撒都他是来于耶路撒冷，那亚比亚他可能是在耶路撒冷以外或别的支派。大卫能够将这两个祭司联合在一起，但大卫年老的时候，我们看到亚比亚他是没有这种影响力。亚比亚他和他最后是没有当上大祭司哦。如果我们读到历代志上的话，大祭司是谁？是撒都，不是亚比亚他。 所以看亚比亚他可能是很想做大祭司，对不对？他也希望透过亚拿尼亚怎么样，让自己可以当什么？当大祭司。所以我们看到，当你一个人缺乏属灵的判断力的时候，他也没有办法分清楚哪一个朋友是值得交往，哪一个朋友是合神的心意，怎么样的交友是合神的心意，什么的交友是能够让他在属灵生命上更加成长，更加认识神的旨意，并且让他可以改变成圣。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当亚拿尼亚缺乏这种属灵的判断力，他所交的朋友使他与上帝越来越远，以至于他最后丧掉他的生命。所以，弟兄姐妹，亚多尼亚他不愿意去听，他不愿意去听真正的神的旨意。大卫已经很清楚的，圣经已经告诉我们，是哪一个孩子是拣选的孩子，应当要做王的孩子。亚他尼亚应当学习的是在神的面前谦卑，来寻求神的旨意。我们看到什么呢？在经文里面，上帝把这个旨意写明给谁？写明给大卫。大卫是君王，对吗？然后，但是我们看到亚比亚他后来所选择的人，他有没有请谁啊？他没有请所罗门，对不对？因为他知道这个孩子是大卫所爱，是耶和华所爱。如果我们读到在撒母耳记下的第十二章，当大卫跟拔示巴犯罪的时候，他们第一个孩子死掉了，但是第二个孩子，上帝却怎么样？却爱这个孩子。上帝爱这个孩子，我们想不通，上帝为什么会爱这个孩子？啊，大卫跟拔示巴的关系是不清不楚的关系，但是上帝却爱这个孩子。啊，第一个孩子被杀，里面有很丰富的福音的内容在里面啊。我们今天可能没有时间去展开讲，但经文在第十二章撒母耳记下重复告诉我们，耶和华爱所罗门，上帝给所罗门，好，他特别借着先知拿单给所罗门起了个名字，叫什么？所罗门，所罗门还有第二个名字叫耶底。耶底底亚，啊，耶底底亚，耶底底亚在希伯来文里面就是门，爱的意思，门神所爱的意思。在旧约圣经里面，门上帝所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这个孩子是被上帝所呼召，被上帝所拣选的孩子。大卫知道，这位君王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先知拿单知道这个孩子。哪个孩子是门所拣选的？还能看到撒都亚拿尼亚有没有请撒都呢？也没有，对不对？经文告诉他也没有请撒都祭司，他也没有请。所以看到这个，当亚多尼亚他不顺服的时候，他不听谁啊？他不听君王，对不对？不听祭司，对不对？也不听谁？不听先知。上帝在旧约里面所启示的三个非常重要的词份，亚多尼亚他都不顺服。所以弟兄们看到，当这个孩子对神的旨意不顺服的时候，那后果是什么？这边说他的自尊啊，自己。要尊自己为大，但是弟兄姐妹们知道，在新约里面，我们有另一位君王，我们有另一位先知，我们有另一位祭司，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看到他是那一位真正顺服的神的儿子。我们看到，在我们不能顺服的时候，这位君王耶稣基督，他为我们顺服。啊，所以我们今天看到，我们在今天，我们有一位比亚拿尼亚更好的一位老师，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他使我们每一天， 我们可以去聆听这位君王救主耶稣基督他的话呢？就是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盼望哈，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改变。好，但是我们也看到在亚多尼亚的身上，我们同样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他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看到经文在第六节说，他父亲素来没有使他忧闷。父亲没有使他忧闷。那我们今天看到，如果使孩子忧闷，啊，我们父亲可能会自做父母，他肯定会难过不得了，对不对？啊，我们都不太愿意让孩子忧闷。但是在这里的话，这个忧闷很重要。忧闷这个词的含义是什么呢？是有否定的意思，包括否定，包括拒绝，包括阻挡。也就是说，当列王记的作者在这里写的时候，他是看到大卫的责任，这位父亲他是有责任的。亚多尼亚他没有追求神的话语，他没有聆听神的话语，他没有跟先知、祭司、君王做朋友，而他的父亲是有关系的。那我们会问说，那他的父亲大卫为什么不管教他的孩子？他的父亲大卫，我们知道大卫，我们常常会提到大卫是个很好的君王，对不对？但是我们可能很少想到大卫在他的教育上，他是一个，并不是我们很好的榜样。那么为什么？那经文后面说，好，怎么样使他忧闷？大卫应当问他说：“你是做什么？”意思是说，大卫应当问这个孩子亚多尼亚：“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但是大卫他没有这样子来提问，他对他孩子所做的事情啊，没有问为什么。我们知道问为什么很重要，对不对？好，问为什么是问这个孩子他背后的动机是什么？那这个孩子知道他内在的这个动机和神的旨意是不是一致的？所以我们看到，当大卫他需要来问这个孩子问为什么的时候，父亲他的心中是要有答案的。好，如果你做父亲的话，心中没有答案，你问孩子，你能不能影响你的孩子？孩子反问你的时候，你觉得你都没有啊？你说的对，所以就很麻烦，对不对？所以影响到孩子，父亲必须是一个有属灵判断力的父亲。这个父亲他必须是一个遵行上帝旨意和遵行明白神话语的父亲，他才能够知道他孩子的问题在哪里。那我们说，为什么大卫他没有挑战他的孩子？那经文说他甚俊美啊，是不是因为这个孩子长得很漂亮？大卫舍不得问他，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啊，俊美，好，我们就用广东话说是个靓仔哦，是不是因为这个孩子长得很好看啊？大卫舍不得批评他呢？不是。是不是因为经文说他生在押沙龙之后？我们看到在这个大卫的老大、老二、老三可能都已经过世。那这个时候，亚多尼亚老四啊，他就有一个长子的身份。好，从人的角度来看，亚多尼亚他看起来是可以来做王的。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啊？大卫就不管他呢？不是的，我们看到大卫，他在孩子的教育上没有能力，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在他自己的婚姻当中的失败，使他不能够有能力来管教他的孩子。如果我们读到撒母耳记下第3章， 大卫在西伯伦坐牢坐了几年？坐了7年，对不对？坐了7年。大卫在西伯伦的时候生了几个孩子？生了6个，哇，很棒，生六个孩子。这六个孩子分别由几个太太所生？6个。你看到没有？大卫的西伯伦除了治理以外，他还做什么？跟六个太太生了六个孩子。在婚姻的失败上，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啊，很清楚。我们知道在古代进入的背景里面，好，圣经没有直接好明直接说哦，这样的一夫多妻好是有问题的。但是圣经很清楚的也在告诉我们，每一个不一个违背一夫一妻的婚姻，都是怎么样，都带来悲剧，都带来悲剧。当我们看到，在美国，在60年代、70年代，好，他废除这个好一夫要这个就许可离婚的时候，这个离婚成为一个法律的时候，我们看到对整个的婚姻的损害是非常大的。我们看到大卫在西伯伦，有六个太太生了六个孩子，每一个太太都会想着说。我的孩子是不是也可以做完了？哪一个孩太太觉得自己会更公平呢？大卫是拿不定主意的，我们更别提所罗门排行第几？所罗门排行第10，对不对？怎么可能还轮得到所罗门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在大卫的生命当中。他在自己的婚姻的失败当中，我们看到缺乏这样的能力，管教的能力。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在经文里面，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却仍然在怜悯这个家庭。神的福音，他仍然在这个家庭当中，神的恩约仍然在这个家庭里面。我们看到上帝。与大卫立约，在撒母耳记下第7章，上帝与大卫立约，立了什么约？立了国度之约。上帝跟大卫应许说，在你的后代里面会怎么样？我会兴起你的后代，使你的后代会永远的作王，并且大卫的后代会起来为上帝来建造一座圣殿。我们看到这个圣殿。是以色列的盼望，因为以色列人的罪可以透过这座圣殿的献祭可以被解决。就好比我们今天要理问答里面所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在上帝面前的罪，是我们要承担的这个愤怒，他为我们来承担。我们看到上帝纪念他自己的约。啊，大卫所立的约，我们也看到上帝与在历代志当中也告诉我们，他的孩子是透过所罗门来做完的。我们看到上帝仍然来怜悯大卫，当大卫他自己失去能力的时候，我们看到上帝是守约的。我们看到在第11节以后，上帝就借着先知拿单来到大卫的面前，是整个亚多尼亚的计谋。被破坏，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也知道，我们有很多的失败。我们在教育我们孩子的时候，我们可能有很多的失败，我们可能会有惹孩子的气，我们可能在夫妻关系当中，我们也有失败。但是弟兄姐妹，如果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我们知道他在这个恩约当中，他会保守你，他的恩典可以医治你的孩子，他的恩典可以医治你的伤害。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说到主的面前，我们看到，在这个恩约当中，我们教导我们的孩子都是有盼望的。我们在这神的恩约当中，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位。完美的君王，我们知道有一位完美的先知，一位完美的 祭司。这位祭司去往先知和这亚多尼亚是不一样的。这位亚多尼亚，我们知道，他没有一位爱他、管教他的父亲。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一位完全顺服天父旨意的这位君王。他也是先知，他把神的话语和救赎的计划启示给我们。他也是祭司。他成为我们的祭物，是上帝的愤怒被满足。所以弟兄姐妹，这位君王，这位救主耶稣的基督，也是你的救主吗？如果他是你的救主，你在他的恩约当中，他有力能力可以来医治你，他可以使你到回到他的面前。怎样来影响你的孩子？当孩子还在你身边的时候，是我们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将属灵的原则、属灵的真理，可以影响他们很重要的一个阶段。可能孩子，你的孩子已经长大了，但是上帝把这个责任交给我们父母，我们同样还有责任。我们可以为他们祷告，我们与他们的交谈当中，仍然可以把圣经的原则和属灵的影响力可以带给他们，让他们看到圣经的智慧与世界的智慧是不一样的。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向你来感恩，你是那位有智慧、有怜悯、有慈爱、有公义的主。我们去求你给我们智慧，你帮助我们回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主，我们也知道我们在很多的事上，我们缺乏，我们有失败。但是主，我们祈求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回到你的恩约当中，让我们看到你的恩典，可以使我们被更新。你祝福我们当中每个孩子，也每个父母，可以一同来明白你的话语，在恩约当中，我们来教养我们的孩子。祷告，奉主名求，Amen。
感谢神的话语，谢谢雅各弟兄的正道。